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两条有趣的新闻。第一个呢，就讲讲刚刚发布的苹果的 iPhone 15。 iPhone 15 呢，这个每一年都换一代，苹果就是这个规则。你看我是前后用过四款不同的苹果，最早的 iPhone， 然后好像 iPhone 4 iPhone 5用过一款，后来一跳到 iPhone 12， 然后现在跳到 iPhone 14。 这个每一次跳呢，都不是我想那个说追求新款式，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的原来的旧机有些功能不好。大家说你的 iPhone 12 不是挺好吗？也真是不错的，我买的都是最好的那种，就是 iPhone 12 Pro Max 最贵的那种。那用了这么两年多，接近三年，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最近呢，他就老跟我说有问题，就是我的内容不足。那我想想也是，因为我的 iPhone 手机呢，我把它做很多的用途，拿来照相不用说了，那个照片库的库存很大。那么我呢没办法，就把很多照片就送到电脑上面去，这个剪除还是内存大。后来呢又发现呢，我拿它来拍了一些视频用的内存就更大，这个又剪。并且呢拿它来录音的这个内存呢需要好像也很大。这个搞来搞去呢，每一天打开这个 iPhone 12 呢，他都跟我说啊，内存不足啊，要买内存，搞烦了。这个不停的每天要删自己这个前两个礼拜录的内容，要把它删掉，要转到别的地方，搞得这是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到今年的年初，我觉得呢还是要换个内存大一点的。所以呢就找了我的那个电脑的助手，就问他看一看，他说你这个 iPhone 12买的内存呢不是最大的那种。那我说呢，你就跟我买个 iPhone 14 吧，买个内存最大的。所以买那个 iPhone 14 的这个 Pro Max 最大的内存的那种。那这拿了以后呢，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呢，自从 iPhone 12老跟我说内存不足的时候呢，我已经有防范的心理了，就是不断的把自己拍的东西转移到这个固定的电脑上面去，让它存在那个硬盘里面，这样呢我可以把空间腾掉，这样呢手机里面就存的东西就不多。那么自从用了这部14以后呢，有没有遗憾呢？有遗憾的。因为 iPhone 12我用的那一部呢，它比较薄比较轻啊，可能因为的内存不够，所以买了 iPhone 14这个 Pro Max 以后呢，这部手机呢第一个重，第二个比较厚。我呢就好像老是口袋里装那辆坦克车一样，就觉得特别的重，其实不习惯。当然现在用了几个月了，已经慢慢习惯了。但是拿起那部旧的 iPhone 12呢，我还是觉得 iPhone 12我觉得顺手啊。这个此话不说了，你买了也没有后悔的。我这个买了不到半年，现在说 iPhone 15出来了，那么大家就很注意了，我也很注意 iPhone 15啊。因为呢其实有种侥幸心理，就是说它不要提高的太高，不要太多新的玩意儿，搞得我有点后悔。因为我才刚买没多久，也不便宜啊。哎，这个等了一下，哎，这个 iPhone 15在9月13号就推出来了，就发布了。那么我们一看这个 iPhone 15呢，的确是比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更加强大，更加稳定，但是呢酷的地方不多啊，这我就放心了。也就是说我手头这部 iPhone 14呢再用三年都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苹果呢没有那么大的技术的跨越，能够一下在一年里面变很多新花招啊。今天就讲讲这个 iPhone 13。 iPhone 13的推出呢，它是几样东西一起来的，一个是 Apple Watch 9这个手表啊，还有个叫 Apple Watch Extra 啊，这个第二代，还有就是 iPhone 15系列，这个就开始了。那么这个 iPhone， 我这个表呢，我不用，我基本上我习惯的用的就是那种老表，就是有指针的表。当然原来是上法条，现在用电池，但起码呢这个表戴在手上呢你觉得很放心。因为这个表呢它起码它不会说整天要看字，我呢很怕看那个数字显示的。当然有些朋友喜欢这个数字显示， 因为觉得数字显示呢是比较清晰啊，比较准确啊等等。但我这个人呢大概比较老派吧，就是看那个两条指针的这个，我觉得呢我看的比较这个还是比较喜欢。所以呢苹果的这个 Apple Watch 呢我就基本上从来没买过，我好像没有买过。很多年以前我买苹果的产品，买过 iMac 啊，这个 iMac 是电脑呢一台是手提的，我买的也是比较好的，因为要在上面做事，要做设计，要用很多的软件，所以买的是比较好的。当然办公室给我的一台呢就是一体式的桌上的苹果电脑，我也用的觉得挺稳定的，习惯了苹果的东西。很多年以前，当时苹果有一个听音乐的东西叫 Nano， 现在没有了。我用过一个我特别喜欢那个 Nano， 但是因为苹果现在所有东西都放在手机里面去了，我这个 Nano 呢也没有什么办法用了，里面我还存了很多的音乐，有点可惜啊。除此以外苹果东西我就用的很少。那么苹果的这一次的这个 iPhone 15 呢，它投出来这个结果，我发觉呢有很多人做空苹果啊，就是不看好苹果。那个我看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对冲基金叫 Satori 啊 ，Satori Fund， 他呢就说要做空苹果公司，理由是什么东西呢？做空呢就是大家不看热，不看好你嘛，就做空你啊。主要就是说苹果15的升级，它的精度不够大。啊，就是升级的东西不多。果然13号推出来呢，它的确呢它这个真正好的东西呢实在是不多。那么当然从整个市场来看呢，苹果呢还是非常强的，但是现在呢这个苹果的情况呢就不是涨得那么多。所以呢苹果的这个礼拜以来啊，苹果的股价下跌了5.95%，就差不多6%的跌幅。那么如果从竞价来说，也就是苹果呢这个下跌了6%，市值蒸发了1764亿美元。那这个就是苹果最近的情况，没有什么新的花招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在中国大陆呢这个更加明显，因为中国大陆呢现在买苹果的人呢少了，反而很多人呢就是排队去买华为的这个 Mate 60 Pro， 这个就很多人买。这个有几个理由的，我先跟大家讲讲。因为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就是讲这个 Mate 60 Pro 这个华为的手机，它是用了7纳米的技术，因为美国对中国禁止出口14纳米以下的技术啊。那么但是现在华为呢用多次曝光的方式啊，大概2到3次曝光去印这个晶片，就做出了这个 Mate 60 Pro。 这个晶片出来以后呢，买的人特别多，排长队啊，我都看见的。那么这个报价呢也很高，这个 Mate 60 Pro 它的8月31号它是价钱高，官方的价格是6999人民币，但是呢它在市场的报价是达到了8200人民币，也就是说供不应求，大家去买。那么大家说那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这个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这个华为的这个 Mate 60那个就比这个苹果要好呢？肯定不是的，因为这个 Mate 60Plus 这很多很多这个分析公司买回来就把它拆了，拆了以后看见里面封装的那个七纳米的那个封装片呢，的确是中芯国际造的芯片，但是封装的时间呢是这个2020年，也就是说它是2020年的技术。那个当然那个技术呢是华为就是中芯自己做出来，所以华为拼装一个手机倒没有什么，主要中芯呢它能够做到这样的七纳米的芯片。当然再把它拆开一看呢，这个七纳米呢那就是与众不同的，像现在苹果用的这个芯片呢是一次曝光，也就是说把所有东西印在上面，再曝光一次，再加印一层，再曝光一次，然后呢再封装。而这个 现在的这个华为的这个手机，它的同一层里面是四次曝光，成本肯定加，所以呢并不怎么赚钱，但是呢争一口气，也就是说中国也能做七纳米。那么为什么国内有这么多人去疯狂的抢购这个 Mate 60呢？我估计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民族自豪感啊，就是我们买中国自己能造。我看有那个录像，就有个人在店里面就跪在地上就大哭，我一定要买华为，因为我一定要买华为，华为的比世界是最领先的技术啊，遥遥领先，就叫这话。这个肯定是个民族情绪，所以这个很符合这个很多这个国内的民族情绪很强烈的有民族自豪感的这些消费者，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个不可不说，因为最近这一两个礼拜，这个中国政府呢公布了在很多国家公务的场所是不许用苹果手机。那我们知道去年就已经说了很多场所不许这个美国的电动车，美国电动车去的话，这个特斯拉这个电动车因为上面有很多遥感器，他觉得他会窃密。后来发展到有几个人拍到镜头，警察不许特斯拉上高速，这个就没有道理的。但是呢现在你叫在大陆的官方工作的人再去买特斯拉，他肯定有些犹豫，因为这个车可能回不了办公室，回不了工厂，所以这是一个官方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苹果手机呢，现在这两个礼拜政府有很多的条例是不许用苹果手机到政府部门。那到底政府部门包括哪些呢？当然政府的领导部门肯定不能去，公检法这些部门肯定不能去，但是会不会扩展到公立的学校、公立的工厂、公立的医院？如果都不能用，那苹果手机还有什么用呢？你背个手机，这个门不能进，那个门不能进，这个国内的属于国营的这种地方多得去了。所以呢这个也是造成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哦，现在华为的这个Mate 60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准。第二个呢，现在苹果给封禁，那大家就去买华为吧。大概是两个原因，就造成了这个现在的苹果手机在中国大陆的卖的不好，但它在美国卖的也不是多好的啊。那么这个苹果手机呢，这次我们看看呢，这个到底它有些什么事呢？它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那么特别酷的一些东西。那个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有很多东西苹果一拿出来大家觉得眼前一亮，像这次公布的这个 Apple Watch， 它呢就是很多了，因为大家讲有的讲为什么有什么讲呢，这个 Apple Watch 呢用手势可以关机开机变，就是你手晃晃它就感觉得到，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事实上我现在用的这个苹果的 iPhone 14，我知道它也有些功能，比方我的手不要碰到这个屏幕，它接近我的手它就跳着，我原来都不知道的，就是我再晃一下就行。其实它功能很多肯定我没学会了。那个 Apple Watch 今年呢表演呢就有很多问题啊，这个拿来拿去拿来拿去它就能够变化。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苹果的，我们知道苹果很多年前这个公布的方法都是轻描淡写说，然后拿出这个惊人的科技。我记得2008年，当时那个 Steve Jobs 乔布斯在临近发布会的时候说：“哦 ，one more thing， 还有件事。”然后从牛皮纸信封里面抽出来第一代的这个 MacBook Air， 这个搞得全场就惊呼 ：“one more thing。”这就是用最轻描淡写的语言发布最酷的产品，是苹果的这些果粉对苹果的印象。那么这样的这个 one more thing 这种精彩时刻，在这个现在的 CEO 库克任职12年的时间里面有四次。第一次是2014年的 Apple Watch， 第二个是2015年的 Apple Music， 第三个是2017年的 iPhone X，第四个是2023年的 Vision Pro， 就这四个。那么到今年这个15，大家当然等着要看呢，结果没有。那么今年呢，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大概苹果我们算得到，大概5年左右会来一款影响市场的新产品。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六月份的 Vision Pro 就等得长了，因为它和上一次的 Apple Watch 已经过去九年了，那么应该就说苹果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瓶颈的状态，就没有什么特别新的科技可以突破。所以呢，这个目前的问题，我们就说苹果的这个它表现是不错的，它依然是世界上最赚钱、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它的市值从2000亿美元攀升到3万亿美元，也非常强，并且呢，苹果呢产品不断的丰富，苹果推出了 SE 系列，这个瞄准到3000架的那个档次 iPhone Pro 到 iPhone Pro Max 的这个系列以不断的高，也推动了消费者，也其中包括我啊，我也买了一个这个 iPhone Pro Max 这个14。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苹果的这个销售依然很好。2022年第四季度，苹果呢还是占整个市场的 24.1%，超越了三星，全球第一。不过呢，这几年的手机呢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功能，比如说潜望式的长焦镜头、超快速充电、折叠屏等。那么但是这些东西呢反而没有在苹果出现，很多呢在安卓的阵营里面出现。那么今天 Apple 15出来了，有变化，依然可靠，依然强大，依然高级，但是没有那么酷。所以到现在呢，我觉得我是不会现在马上买个 iPhone 15去换我的 iPhone 14，我大概我的 iPhone 14用个3-4年是问题不大的。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就是印裔啊，印裔呢就是印度人啊，这英文其实一个字叫 Indians， 不过最近印度自己把国名改了，不知道会不会定啊，因为这个一改了以后啊，大家都叫不出这个名字，那么大家叫了200年都叫印度 India， 那么当然我们想讲印裔呢就讲 Indian， 这个 Indian 这个字啊，其实和 Chinese 这个字它其实很像，也就是说广义上来讲就代表一个民族，但是这个民族呢它也有国家的这个民族国家的定义，比方说你讲 Chinese， 那如果讲具体的叫中国人，那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人叫 Chinese， 但是呢它同时呢如果这个人不是中国的国籍，比方说他住在新加坡，他住在北美，他住在别的地方，住在菲律宾，住在其他的地方，他也叫 Chinese，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叫中国人，把他叫华人。印度也是一样，如果他住在印度，那么他叫 Indian，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概念。但是如果他是印度裔，他住在这个巴基斯坦，他住在孟加拉国，住在这个斯里兰卡，他甚至住在北美，住在英国，他也叫 Indians， 这个时候只能叫印裔，你就不能把他叫印度人，因为印度人是一个国的定义。所以呢这两个字都非常的复杂啊，就是民族性和他的政治的属性那有区别的。今天我们讲讲印裔，就是 Indians。 最近啊这个有一件事大家挺注意的，就是9月14号，就这今年呢2023年，这个新加坡的总统呢就宣誓就职。新加坡呢的实权在谁的手上呢？在总理的手上。新加坡总理啊是非常的实权派，从李光耀到李显龙，这都是实权派，把握国家牢牢的。但是呢他另外有一个象征性的总统，这个总统呢到现在换了第9届。那么9月14号新加坡的新总统呢就宣誓就职，这个新总统的名字呢叫 Sean Diamond， 大家一看他的模样，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个印裔啊，就是印度血统的人。所以呢这个我看这个自媒体上啊就沸沸扬扬，这个就说了这个印裔开始统治世界啊，简称 Indian 开始统治世界，因为英国的首相是印度人，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总统是 印度人，那么按照这个想法，美国的副总统这个贺锦丽是半个印度人，你想想这印度人可不是，你看有华裔有当这么多吗？华裔也有啊，华裔在加拿大 当过国家的元首是有的，华裔那在新加坡那就多了，华裔你也讲李光耀这个家族全是华裔的，那当然有了，但是大家觉得习惯了，那就是这样。但是呢，印裔呢，大家以前觉得不会的，现在印裔呢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炒作，就是印裔统治世界。那这个事情，我要把这个事情今天和大家讲清楚，其实没那么严重啊。我先讲讲新加坡，新加坡实行是责任内阁制，行政的权力由内阁总理掌握，总统呢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他就是礼仪的作用。这个沈达满呢，他呢的确是一个印裔的总统，但是他不是第一任。1999年当时印度有一个印裔的政治家叫 Nadam， 他呢就出任了第六任的新加坡总统，从1999年当到2011年。那么大家说这怎么新加坡人让个印裔去当总统呢？其实对于新加坡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事情，因为新加坡是三类人口构成的，华裔70%多啊 ，Chinese， 第二多的马来裔 Malay， 马来裔20%多一点，第三个印度裔几%，大概6-7%的样子。所以呢，新加坡是三大裔立国，就是华裔、马来裔和印度裔。那么新加坡在2016年修订宪法规定，总统职位就在三大族裔当中轮流产生，所以转着来。这个印度裔下台以后可能是要选个马来裔，马来裔下台以后就选个华裔，新加坡就是这样的习惯。所以现在上一个印度裔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新闻，并且新加坡这个社会早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这个主流的价值观，无论族裔之间的宗教习俗文化它有什么样的差异，新加坡人是超越族裔的身份认同。所以你问你是什么地方人呢，他说我是 Singaporean， 我是新加坡人，这个是很确定的，我就是属性就是新加坡人，可能我是 Singaporean 的 Indian， 或者我是 Singaporean 的 Chinese， 或者 Singaporean 的 Malay， 这都可能，但是他们都是 Singaporean。这个我们再讲讲这次当总统的这个沈达满，沈达满的个人经历呢，他本身就是新加坡生的，1958年生在新加坡，他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学成以后呢就回国，就在公共部门历当过很多届的内阁的要职，他就活生生就是一个新加坡人。但是他出生在一个印度的家庭，他呢除了印度的这个标签以外，沈达满和印度没有交集，他根本没关系，他生就生在新加坡，读书是在西方，回来以后又在新加坡，那么家族虽然是印度的，但跟印度没有任何的交集。我们看看这个新加坡的第一位的印度的总统，那个 Nadam 1999年当总统的，他呢还更厉害，因为他在新加坡读的是个华文学校，就是华人新加坡多，所以华文学校用英文和华文教书，所以这个 Nadam 呢，他当了，他是个印度裔，但是在新加坡他讲一口流利的华语啊，在新加坡叫华语，我们叫国语，很流利，所以他是一个中国通。所以呢，新加坡总统由哪一个族裔去担任都不会更加的偏什么，更不用说一个印度裔的去当了新加坡的总统，新加坡就会倾向印度，这个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谁去当他都不会倾。你看新加坡这么长时间，这个华裔当了新加坡的这个开国元首，当了这么多任的总理，新加坡有没有完全和中国走在一起？没有啊，它还是个非常中立的一个国家，这个新加坡的一个特性。并且新加坡是一个高度的世俗的开放的社会，新加坡的不同族裔之间呢，它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跨族裔的婚姻呢很常见。我们就讲讲新加坡的第二任的总统叫 Sharon， 这个 Sharon 呢就是个混血的，他是一个欧洲和亚洲的混血人士，这是上第二任的总统啊，雪尔斯。那个第三任就是这一任的这个总统就 Sandam， 他本人的家庭就是个跨种族的， 他的太太是个日裔，是个日本人，是个律师，叫真一藤木，生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都是混血的印度裔，也就是一半印度一半日本。所以你说新加坡是多么开放的一个地方呢？所以呢，很多人炒作印度裔统治世界，印度人统治世界，挺荒唐的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我们讲讲印度裔呢，这个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大家会很注意的。那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啊，英国的首相是一个印度裔的，就是 Sunak。 那么 Sunak 应该是哪个国家的人呢？众说纷纭，很多人说你是印度人，的确是的，他是旁遮普人。那么旁遮普现在分到哪里去了呢？他原来在旁加普的里面的那个家族呢，现在是属于巴基斯坦。所以巴基斯坦呢也来出来说，这个苏纳克是我们巴基斯坦人，两个都算。印巴分治以前他的家在印度，印巴分治以后他的家在巴基斯坦，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生活过。所以这个苏纳克，你说他是印度人是巴基斯坦人都可以，但是他两者都不是，大概就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印度呢，这个版图非常的复杂，也印巴分治1946年，一个国家变成两个，信伊斯兰教的就变成了巴基斯坦，信印度教的变成印度。到了1972年，东部的那些伊斯兰又起来跟印度作反，就分裂出来变成了这个孟加拉国。那么但是这两个国家，就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里面住的还有很多印度裔的信印度教的人住在里面，那些人呢还是印度人，就 Indians。所以这个族裔，那么在印度国内呢也有2亿多穆斯林，那他说他们是巴基斯坦，这个很难说清楚，所以呢很难搞清楚，连印度人自己也很难对号入座。印度裔的祖籍难定，民族身份就更难定。我们知道印度次大陆的国家不算多，那就是你想印度次大陆从北部的这个不丹尼泊尔到印度，到这个巴基斯坦，到孟加拉国，到斯里兰卡，大概5-6个国家，就这么一点。但是呢民族众多，印度这一个国家就100多个民族，印度的官方语言就是22种。所以有人说我会讲印度话，那个话是废话，因为他这个国家流行的官方语言22种，100多个民族就复杂的多了。我们看看印度的这个钞票，这个卢比，你看上面有多少文字。我原来不看不注意，中国的人民币上有4-5个文字，有这个什么汉字，有蒙文，有藏文，有维吾尔文，还有一个好像应该是这个广西这个壮族的文字，这样有五种文字吧，就看还有汉语拼音，再加起来6种。你看看印度14种啊，就是官方的文字，一个卢比上有14种不同的文字，这复杂。它的官方语言22种。所以我有时候问有些从印度人说，就你讲的是印第安话吗？他说什么叫印第安的话，印度话，印度话是很多种的话，讲哪一种，那这就搞不清楚了。同一血缘的民族里面还有由于信仰不同，不同文化还分。那我举一个例子说，印度主要民族之一就是喷教旁遮普族。那么旁遮普族其中有一大部分人呢信一个教，叫 Sikh， 叫锡克教。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不叫旁遮普人了，他们叫锡克人，就是我们看见那个头上包块大布的，那就是锡克人。但是不是所有的旁遮普人都包头啊，因为他里面有些人他不信锡克教，他信印度教，他就不包头。那大家看，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了。我们再看看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都住了很多泰米尔人。我们倒是这个斯里兰卡当时造反的时候不是有泰米尔猛虎吗？有这样的一支游击队，就泰米尔人。但是呢泰米尔人住在印度和泰米尔人住在斯里兰卡，他们的信仰和种族他都不太一样，所以呢都是泰米尔人，他们也不说，也就是又是变了。所以这个地缘政治啊， 这个复杂性就造成了印度的散装化，就是散散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印医呢也变得讲不清楚了。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苏纳克。苏纳克自己是旁遮普人，现在是英国首相啊。那么在旁遮普的印度人在印度巴基斯坦都有住，就是有印度的旁遮普人，有巴基斯坦的旁遮普人。那么旁遮普人当中有一部分是锡克族。那么这个苏纳克家族呢，它是属于印度的四大种姓的第二大种，叫萨迪里啊，第一大叫婆罗门，有僧侣阶级，萨迪里是武士阶级，它属于萨迪里种姓里面的一个分支，叫卡特里种姓。那么这就是大种姓里面分小种姓。那么它这个卡特里种姓，叫萨迪里下面这个种姓，来自什么东西呢？来自这叫古吉兰瓦拉。古吉兰瓦拉在哪里呢？那个是在巴基斯坦。他但是苏纳克的祖父就离开了这个古吉兰瓦拉，然后呢，他的祖父就他爷爷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非洲，从非洲呢移居到英国，所以他在英国呢是第三代，就基本上是一个英国人。那么但是按地理考证呢，苏纳克应该属于巴基斯坦人。那个所以呢，巴基斯坦人大家都争说这个是我们巴基斯坦人，不是印度人。但是呢，根据印巴分治的原则，苏纳克家庭他不是锡克教，是个印度教的信徒，并且呢，他祖父离开印度次拉路的时候，印巴还没有分治，所以呢，他应该叫做印度裔。所以现在呢，就口水战。不过呢，这个中国的网民呢，也没有去支持巴基斯坦。其实按照中国跟巴基斯坦叫铁哥们，我们叫巴铁巴铁。那中国的应该是支持巴基斯坦的，但是由于中国人不喜欢英国这个首相，觉得这个首相这个一代比一代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强硬，所以中国的网民呢也没有去声援巴铁。那么所以呢，大家就说这个中文呢对苏纳克出任英国首相呢没有说巴基斯坦赢了，而是说印度赢了，就印度搞了个印度人上去。其实苏纳克呢谁都不像，他就是一个英国的公民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这么一个前提了。这个事实上在英国来说，这个要讲血缘就复杂了。我们讲这个英国早年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的家族找渊源，他是德国人。这个小金毛，这个 Boris Johnson 是土耳其的血统。苏纳克是印度裔，但是呢，他是经历过一个血缘民族的家庭来到这里，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英国人。所以呢，讲血缘这个东西啊，其实没有什么好讲。我们知道现在印度裔说现在南亚次大陆以外的由印度裔担任国家元首的首脑大概有八九个，那八九个有多大呢？一个是新加坡刚刚讲到的，第二个是英国，第三个是爱尔兰，第四个是葡萄牙，第五个是毛里求斯，第六个是圭亚那，第七个是苏里南，第八个是塞舌尔这个群岛。那么讲起来就不得了。那么其实这些印度裔呢基本上都出去很久，都好几代啊，都谈不上跟印度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有很多人说印度裔呢统治了硅谷，那么现在在硅谷当高管的人员里面呢有三成到四成是印裔。那个当然印裔呢是比较在这个硅谷里面它的影响力反而更大。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